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因为每个礼拜五下午我在楼上都有心理协谈，今天又谈的比较稍微晚一点了，所以匆匆的回家，给我女儿办完了晚餐，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这个稍微沉静一下，就很快的赶过来了，所以来不及写白板，但是我今天要写的白板其实跟上个礼拜一样。只是说我们上礼拜一者呢讲的有点快啊，二者呢还有一个项目没有跟各位报告，就是所谓三项跟七大论议抉择的那个部分。那么因为我想来不及全部写了哈，我想如果就近你们自己上礼拜有抄的，你们就看你们手上已经抄的；那么如果你们上礼拜没有来抄到的，你就看一下隔壁的有没有啊，先看一下。那等一下呢，我会仅就后面半部的部分，尤其最后一项、第七项的部分呢，跟各位大概简单的再说明。那么还是把这个极论，跟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跟四二大乘论之间的关系啊，还是要先回顾一下。谈到这部极论呢，它是我们现在呢弥补，因为没有了阿毗达摩大乘经论啊，大乘经而。这个遗憾呢，仅能够透过这一部论，能够最精巧的、最精确的呢，能够探到它一部分。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三藏就是经、律、论。那么经藏、律藏我们先不谈，谈到论藏的部分，大家都以为论藏非佛说，反正都是后世的佛弟子们呢，他们为了要去诠释当时佛说法的微妙的意，所以呢，他才去造这个论的。那么最早的一部论呢，是在阿育王时代，为了能够厘清当时很多所谓穿着袈裟的自称佛弟子的所谓附佛外道，他们提出了很多的见解呢，其实都跟三法印呢并不吻合啊，并不吻合。所以第一部论造出来呢，就是要去抉择当初有很多的附佛外道，他们的论点呢其实是不如法的。那么也反省到底什么才是佛的如法的东西，然后来跟当时各个部派佛教所执的《阿含经》呢去做对照，啊，去做对照。虽然论并不是佛说的，可是佛自己也说有五种啊五人说法，其中有一种包括佛弟子在内。那么论在三藏当中的地位，可以跟经跟律合称为三藏。它的重点就在于，论是为了要发显经当中简约的文字甚深的法义，所以呢，在戒定慧三学当中呢，它独独是跟所谓的慧学啊，独独跟慧学，它不是跟谈戒的，它不是跟你谈定的，它是谈慧的，帮你抉择法义，让你在法义上呢没有疑啊，完全没有疑。那么没有疑呢，你就可以根据这样子一个择法觉知呢进入定，然后呢，你从定当中呢又因为戒的滋养三学成就，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看得到，在佛法当中呢有别于外道的有非常大的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当然就是慧，佛法呢有别于外道就是非常强调慧，慧是断烦恼最关键的一件事情。那么很多的外道也就讲定，也有他的戒，但是呢，这些戒到底是不是究竟解脱的呢？是一回事。定呢，得神通，可是他是不是能够断烦恼呢？是不是能够永出三界呢？也都不一定。只有慧学是可以究竟解脱的。那么前面的戒跟定，其实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当做慧的资粮，当做慧的资粮。可是我这么说也并不是独遵从慧学，而戒定两学就不重要，不是的。因为如果不在戒定两学的增上前提底下，慧学呢也没有力量啊，也没有力量，所以它几乎没有办法说是谁比较高下的问题。于是我今天就来跟你谈论。可是呢，唯一一部讲到怎么样去学论、怎么样去造论的一部经，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可是这部经呢，偏偏已经不传了，偏偏已经不传了。那么经过我们读序就知道了，经过欧阳靖无大师他的考据呢，他是读书很多的人啊，他也对原始佛教的论点经 都很深入的研究。他考察了解释密经，他考察了色大生论，他考察了瑜伽师地论，他考察了显扬圣教论。他从很多不经很多不论当中呢，想办法去还原，那么到底阿毗达摩大圣经到底讲些什么。他发现呢，集论是最接近这部经的，是佛亲自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找论，怎么样去学论，怎么样去讲论，怎么样去跟别人兴起争论。无争本来就是佛的不共智慧，但是有必要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造论啊，以论来发扬经当中微妙的深深法义。那么在很多其他的经律论经典当中呢，都没有提到。我们看看集论，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请各位把下册带来，就是在我们讲序之前呢，要先跟各位看一下下册当中呢第八品就是论义品当中呢，它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那么据欧阳靖悟大师的考据呢，这个文应该是截至于经的，就是截录于阿毗达摩大乘经的。在这段文当中呢，相当精彩，我真的读论读那么多还没有看到一部论在告诉我们怎么论的。就是这个地方他特别谈到要怎么去做论。那么要做论，你必须要去了解在什么地方跟别人论义，要用什么方法论义。如果我论输了别人，我应该怎么样？那么很多不如法的人呢，他又会怎么样啊？那么万一我输的，我应该怎么自处？更重要的一点是，就像我们现代的很多的辩论要有所谓的规则，像这个那叫什么奥瑞冈，是不是奥瑞冈式的辩论都有它来来往往辩事所必须遵循的法则。而在论义品当中呢，有一段文是讲到论轨的，那个轨就是轨则的轨。讲到论要有轨则，他说呢，你要去跟别人新论兴起议论，你必须要学会善学论轨。它的规则呢，你如果不懂论的方法，你就呢依自己的知见跟别人辩论面红耳赤，那么到底赢输不知道，很难论输赢。即便输了你可能脸红脖子粗，赢了你也不晓得下一回知见应该要怎么去争上。所以呢，论的仪轨，论的轨式啊，论的模式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可是呢，在这一段文当中呢，他讲到论轨的部分呢非常特殊，他用反面的说法，他是告诉你说在什么情况下不要跟别人新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翻相翻的话，就是说如果在什么条件底下我们应该要造论，应该要造论。所以造论的因缘也就有这底下我们会谈到这段文的12条。那么其中呢有6种过失呢，他也特别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我上个礼拜为了这种勾稽不同的文的段落部分呢，所以请各位做了2件事。那可能我讲的比较冲促我再次强调一下。因为呢，他除了前面的法运足论之外啊，有标种业嘛。那么从杂集论数记开始呢，差不多是上册的中间开始那段呢，就没有了种业码了。所以为了我们以后互相台上台下沟通方便起见呢，我请各位已经要标业码。那么标业码呢，是从序开始标。那我上个礼拜呢嘛，不是上个礼拜，礼拜一知道有些学长呢，他从本文开始标。那么你只要知道本文到序之间呢，会多几页。而后呢，我个人呢，墨学个人是从序开始标的。啊，序的第一页开始标的，所以你自己大概知道加几页就等于啊我所讲的页码啊，那么你们大概就很清楚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谈的啊是论义品，就是第八品的部分是在下册。啊，对，我还是把刚刚那个讲完。第一个呢，请各位呢要写页码啊，方便我们以后，因为有些时候我会跨到另外一品去找到一段文跟前面的品文呢去对照，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写页码。那页码我们可能这个礼拜还有人没有写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呢找上中下册稍微几页对一下，确定我们的页码都没有问题啊。只有我们页码相同呢，我讲起来才不会有出差错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可以慢慢做。我上礼拜也讲的稍微快一点，就是各位要标法相。其实只要一部经或一部论拿到，尤其是论， 尤其是跟法相相关的论，各位都应该要习惯从头到尾呢，在真的细读之前一定要先标出所有的法相。那么我上个礼拜只是举例说明，凡是有什么什么者的，那一定是法相的所在，但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可是呢，你们现在还没有区别啊，你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辨别，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全标啊，全部标出来。但是呢，到底哪些才是，为什么我说有些是有些不是，其实话是严格这么说了，广义讲当然全部都是，只要他讲什么什么者，就是解释那个名词嘛。但是呢，为什么我说不完全是呢，是因为比如说他讲到四正段的部分，他说四正段呢就是欲情策力，对不对？他欲是什么，力是什么，策是什么，个别都在后面会有解释。所以呢，你只要看到一段文，它底下的个别名相呢，在后头又什么什么者什么什么者个别解释，这一大段都在解释什么，其实最前面那个四正段。所以呢，这整一大段不管出现多少个名相，都是归一个叫四正段一门，你懂意思吗？所以你们标出来的肯定要比我们前面所讲的三法品只有60门一定还来得多，恐怕是200多、300多也不一定啊。但是你们先标出来啊，还不急的去用这个签字笔呢去写上1、2、3、4，那到底是哪60门才是本品三法品的60门呢？我们以后随文讲到的时候呢会跟各位讲。不过呢，通通把它标出来有什么好处呢？帮你们断文，把那个科解呢先把它断出来啊，断出来，知道说哎呀，一个法相底下又开出几个来细部解它。法相的精彩处呢就在于它不会遗漏一个前面没有解释过的字，所以呢他这一本论特点就不需要再用到另外一部所谓的法相词典，不需要了。所以各位其实并不需要再准备佛学词典之类的东西，除非有一些基本名相你们还是要去查， fine OK 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去查。但是呢尽量呢前后勾稽，他的法相呢已经在前后都做过完整的交代了，我自己稍微对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超过他的范围之外的啊。所以呢各位可以试着通通把它标出来。那么前面呢文段都还算是短，到了后面几品的时候呢文段都哇好长，所以各位不要急着往后标。我要各位标有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各位先去略读，从头到尾略读，这是墨学我读经论的习惯。略读呢还要同时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做目录，记得我 跟各位讲过吗？比如说我现在要问你说，好，相应品从第几页开始，当你页码标完了之后呢，你总是要马上可以告诉我说，好，相应品是上册还是中册还是下册，那是哪一册的哪一页开始，你总该知道吧。那么这个是算是大科哦，啊，按照我们的八品上前后两分，每一分各有4品，对不对？所以八品的起气页码到底在哪里，还有以后我们每一品里面的法相都跟各位抉择出来之后呢，各位呢自己要去造一个目录，就是自己做一个法相，比如说四正段是出在哪一品的哪一页。所以以后你只要带这个目录啊，随时你要去找，不用去翻佛学词典。因为如果你想深入唯识法相，你就尽量用唯识法相自己的法相定义来去解释唯识法相自己的门，自己的法门哦。我们讲过哈，一个法门都有它自己体系内互相关联的功能。如果你找到别的体系的同样一个法门的名字，那或许解释起来呢或多或少并不一定啊，字眼上所用的都不一样。所以上个礼拜我也跟各位讲过，如果你们想要下手读经，除了一门深入，就是找一门，比如说唯识法相这一门去深入，因为它有6经11论。此外呢，在同一宗派当中呢，尽量抉择同一个翻译的人，比如说我们都会尽量抉择玄奘法师的翻译，因为你只要抉择同一个人翻译，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广学多闻到那个程度啊，所以如果你习惯先去把玄奘大师的翻译，因为他既然都是同一组人翻译的，他不管哪一部论所用的法相名词呢，至少是一致的。你不用到这边看到这部论是这样子，到另外一部论看到是别的名词了，那到底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还要费疑猜啊，还要费疑猜。所以当你从一个义师啊，一个宗派自己的法相彼此去互相定义、互相说明，能够上手、 能够有个相当程度的明了以后，你再去跨到别的意思、别的宗派的，那么你就不会去乱了。啊，我看到很多人想要去学唯识，可是老是用天台的解释去解释这个法相，就会出很多的问题。那很多人会去用俱舍论的解释呢来解释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彼此有源流的关系，可是呢它已经提升到大圣唯识宗一派底下，就必然有它的差异，有它理论发展的差异。所以我们应该要熟悉这一门的观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找出它前面源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否则呢，如果你前后啊互相勾稽啊，那么你对法相名词的掌握呢就会失去了历史感，它的源流是怎么样变迁的你没有办法掌握。你会把一切有部的观念，一切有部是执着限量是真的，过去未来都不是。可是呢唯识宗呢连限量都不认为是真的，他认为一切都是唯识。有的这个基本前提不一样，他在法相上的开展差异差别门呢就很不一样。那么这些细微处呢，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的人呢、啊、你根本出去用的时候完全无法发觉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虽然我们不是在治佛学啊，但是呢人家研究佛学的人的一些方法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守，何况我们不是广学多闻的人。以少既然还不至于以少为足了，但是说如果真的要一门深入，也应该要去排除一些障碍。那么我以上所讲的都是一些这几年来读论的心得啊，希望根据这几个原则呢，你们不妨就细着先把它的大科啊页码大科里面的法相抓出来，然后自己做一个法相按照品别的目录页，那随手带到，只要你读唯识法相的东西呢，你就优先以唯识法相你所做出来这个目录法相呢来做根据啊。当你已经有了功夫以后呢，再去旁通别门的，我没有异议啊，我没有异议。那个时候你再可以去计较。那么在他之前的俱舍论，在更之前的大毗婆沙论啊，甚至在更之前的品这个法蕴足论之间，对于同样是正段，他们在主张上有什么地方不同？尤其以后我们还要去觉知到大圣小圣之间的变化在哪里。因为这部集论的特色之一就是把大小圣通修的法门通通摆在一块儿。它的来处之一是来自于瑜伽师地论，可是即便瑜伽师地论的本论本身都还是把声闻地跟菩萨地断成两地分别谈法门，可是只有集论把两地共修的法门按照次第一致展开，然后在里面呢再有抉择，告诉我们说到底小大的真相不同在哪里，应该从什么地方去思考。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超越啊，就可以超越尤其是论那个十七地的次第。我们如果看着那个瑜伽师论的十七地，会以为说我修完声闻地以后再去修菩萨地，那事实上不然，事实上不然，你去读了集论就知道事实上并不然。他整个集论还是在唯识五位修行，依着五个大次第，所以呢还是只有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后究竟位。那么谈到究竟位的部分呢，他就用了瑜伽师论的十七柱，但是呢他在讲十三柱之前呢，他又讲了四倍八庄啊，四庄八倍，就是阿罗汉的四相四果。那到底四相四果之间跟十地之间是什么样的关联性，哇，这么多论当中也只有几论有一点消息。所以如果各位跟我一样有一点这样的好奇的话呢，我们不妨用集论呢来纯粹从法门之间的关系呢来厘清大小圣之间的关系，那么也超越十七地瑜伽师论的次第呢来抉择，到底我们修行呢怎么样不要有大小圣的差异，怎么样从法门的次第上呢去增上修学啊。我想从集论呢，既然它叫集，集者我们以后会念，就是所有的圣人一起共修的次第。那么凡是出地也是圣人，出国以上也是圣人，所以这些圣人都共修的，所以把这些法门呢集在一块儿就称为集。这个集呢并不是我们凡夫的苦集灭道的集，这就不同了啊。所以呢请各位慢慢做，因为我们讲的速度不会是很快的啊，所以你们就一页一页，不要只是为了标者那就一直标标标。我那天看到有学长已经标到中册了， 我说哦，速度那加紧，我看嘛不要紧，我现在也不过才飙到上册才一半多而已啊。因为这本书对我也还是新的啊，我以前读过的东西，我在立志用这一本再重新读。你们一定要稍稍的文不见得全懂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略读过去。阅读过去，至少把法相的部分呢自己读过去，应该就知道，因为它会有科段，你读熟了之后呢，那个段落在大段在什么地方，你大约可以读得出来啊。那你至少用夸弧啦，或者是画边线啊，画圈啊，或荧光笔的方式呢，把它先标出来，等到我们讲到那里，或者是勾稽到别的品那一个法相的时候呢，自然容易去做整理了啊。这个功夫是一定要做的哈，一定要做的。那么我们就进到今天的内容。今天内容呢，还是要去抉择集论跟社论之间的不一样。那么上个礼拜大概简单的讲了，集论是从阿毗达摩大乘经以及瑜伽师地论两一部经一部论所结集出来的。结集什么部分呢？结集这一经一论当中所有跟修行次第有关系的法门。他还不是做法门的定义而已，他还去抉择法门定义为什么要先，为什么要后。你有了先后次第的抉择呢，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用心，这样去操作你的修行，为什么到了这个圆满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会生出下一个法出来啊。所以这个之间呢，你就可以从里面读到次第这样安立的必要性啊，必要性。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关键呢，就是说，因为集论它没有特别突出大圣，可是呢，它跟色大圣论之间呢有一个前后呼应的关系。那么根据欧阳靖悟大师他的了解，他的导读呢，他会认为集论等于是色大圣论前的本四分啊，本四分就是本地。所谓本事这个事，在解释密经里面有说，所谓本来佛无法可说，佛为了什么缘故才要说法的？大悲的缘故，因为他悲悯众生无法解脱的缘故，所以呢他开始说法啊，而且还广开八万四千法门。这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他为了哪些，像法华经就有讲了，为了一大事因缘，有没有？那一大事是什么事？就是这个事嘛。他看到众生不得离苦嘛，所以他为了这个关系呢，所以他在开出很多的依着气理气机众生根气不同的法门。所以法门呢是依着众生心而安立的，不是佛有法可说啊。所以呢，这是本四分，一定要先安立本四分。我因为什么因缘讲这个法？你把每一个法的因缘搞清楚之后呢，中间有一个所谓的甚深以及秘密的部分。那么这甚深秘密的部分呢，经里面都通常都讲到所谓的离言真如，或者离言自性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人去替我们解释这个甚深秘密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法句，就像我上次跟各位提到过的圆觉经里面常有一句话，就是一怒思及戒定慧这类的法句，我们凭我们的本事是一下子看下去是根本看不懂的。那么就算是他正面叙述，我们也不见得看得懂啊，也不见得看得懂他背后呢到底有什么甚深，有什么秘密意。那么这光是这个呢，在集论当中，在法品啊，是第六品，第四五六，对，第六品当中就有很深入的解释。读到那个解释的时候呢，在读到最后一品论一品的最后，他还举了经里面的很多文法句，那个法句读起来呢都是怪到实在看不懂，可是呢他在用集论的方法呢再帮你演绎一下呢，你就完全了解他的意思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本四分。那么本四分呢，在集论当中呢，它是大小通修的，也就是大圣跟小圣通修的法门。你如果不了解大圣小圣的法门呢，你没办法从里面去区别它的差异。可是呢，舍大圣论它的差异呢，就是扁小向大，去抉择出为什么 我们要佛为什么要宣讲大乘？在佛对声闻众所说的法当中呢，到底其中有哪些是大乘的甚深秘密义？大乘并不是只有在大乘经里面出现的，大乘是在连阿含经当中呢都有大乘的甚深秘密义。而摄大乘论一开始就跟你讲安立大乘是佛说，接着呢抉择用三自性的方式呢来开显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是在阿含经当中秘密义有讲到，可是呢明着没有说，明着没有说。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摄大乘一开始呢就替你抉择这个甚深秘密义。他说当初在阿含经宣讲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这个趋势了，可是细部到底是如何，他在里面呢就讲分明。所以呢这一部论对他而言就是等于他的，他是极论，就等于对他而言是本事分，而摄大乘论对极论而言呢就是抉择分，抉择分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论呢都有本事抉择或叫本地分或者抉择分的部分，抉择分其实就是对本地分的甚深秘密义加以啊，开扬，就是加以演绎，加以说明。所以呢，读了摄抉择分之后呢，你才能够比较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底前面的本地分讲些什么。否则呢，如果你没有看摄抉择分的话呢，看到本地分呢，你就看你以我们的本事呢，只能看到一个法相一个法相，就根本就在写那个法相词典一样，你根本不晓得讲下来到底什么意思。我有一次还跟各位提到一个我们俚语当中的一个上下联，它就是我上次怎么讲的 啊那个什么岳母大人不是人啊，然后下一联是什么，下联是什么王母娘娘下凡来，对不对？我前面一句话有没有在骂我的丈母娘娘？有没有？如果你没有听到下一句，你肯定会说我是在骂我的丈母娘嘛，对不对？怎么可以说是丈母娘不是人呢？可是听了下一句之后呢，你就知道我前一句不是在骂我的丈母娘。可是呢，我的下一句是不是真的在说我的丈母娘是王母娘娘呢？不是，我只是借王母娘娘的名来说明我对她的仰慕而已啊，我对她的恭敬如此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她真正的意思都没有写在文字上嘛，她用前后两句话根本讲不到本意的方式呢，却可以反显我们的那个意思。那个意思呢，就是在法句法句起承转合之间呢，能够产生出离言自信的东西。我们经常讲话说，哎，有些人很有默契，有些人就是怎么样都沟而不通，对不对？那就是说对言语彼此大家的习惯认知上很不一样，认知很不一样。而摄抉择它的必要性就在于这个，有些人根很利，听了法相就误入甚深秘密，那么有些人呢跟比较钝，看了也还是看了，每个字都认得，可是组合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在论里面呢，最精彩的部分都在摄抉择分。看了摄抉择分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原来本地分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在注解本地分，就是长行文本论的部分，就用摄抉择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开显。所以呢，摄抉择分通常就是论进一步的深入的解释，所以呢他注解就在论的后半部，他先把论的本体写在前面，然后呢他怎么解释就写在后面，所以他自己已经解释自己了。所以其实呢，真的读论的人呢，不需要找这部论之外的法句呢来去了解这部论，你要去找呢只不过是找法句之间的关联性罢了。所以呢，摄大乘论跟极论之间就彼此有一个本地分跟这个摄抉择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在欧阳靖吾大师的书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啊，是本地分呢，本事分呢，就像是一栋房子的地基跟墙壁，而摄抉择分呢，就像是给这个房屋呢盖一个屋顶，盖一个屋顶。一个房屋如果没有了屋顶呢，无法遮风避雨，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只有屋顶而没有墙壁呢，是没有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你要能够让这个屋顶有它的功能，必须要地基好，墙壁足的高，这个屋顶盖上去呢才会产生出它的堂皇宏伟。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读摄大乘论， 于是就知道有一个必要的次第。如果我们对唯识法相基础并不通，于是我们似乎应该在极论上下一点苦功。可是呢，同时并不妨碍我们呢，同时去听，同时去学习十二大圣论。啊，十二大圣论在唯识法相当中呢，可以说是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它是开唯识之滥觞，就是说唯识的理论，唯识的理呢，在十二大圣论当中呢，是完成初步的规模。所以呢，在唯识的法理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呢，几乎都在十二大圣论里面包括了。啊，包括了，所以舍论本身呢，是在唯识法相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而跟它最有关系的，就是这部集论。而两部论呢，都出自于阿毗达摩杂那个阿毗达摩大圣经。舍大圣论只是出自于那部经的一品，叫做舍大圣品。好，我想上个礼拜大概讲过了。好，以上呢就把这两部的关系呢跟各位说明了。那么上一个礼拜呢，第七项就是七大门论义跟十二大圣论的三项，那三项呢，我卖了关子没跟各位讲。各位如果熟悉十二大圣论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那所谓那个三项是指哪三项？有人知道吗？或许有人会去猜依他起啦、片寄子啦，但是我先跟各位讲，不是。因为那个呢，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了，他用三性抉择阿赖耶。啊，三性抉择阿赖耶，那个已经把三性先用掉了，而后面的七大门论义抉择呢，它对照的是十二大圣论的三性，也跟阿赖耶是有关系，但是他讲阿赖耶的什么东西，在讲论义的部分呢非常重要，阿赖耶有三个意思，啊，色常、执持，还有什么能常、所常，还有呢？职场有没有？这三个呢？它的前面一句是什么？色常是从什么地方去讲的？从什么角度来看的？阿赖耶有三个意思嘛？第一个是它能够色常一切的种子，对不对？第二个呢？它是什么？色常还有什么？不是能常所常 ，sorry， 抱歉。能常、所常，还有执常，请问这个是约什么说的？约他能够执色常种子说的，所以呢，他是从因上来说，还是从果上来说？啊？啊？他是从因位说的，因相说的。那么于是大概猜得出来，那所常是从什么地方说的啊？果相，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种现相熏就会因为我们现在的种现相熏有转世熏出我们下一个的意熟，对不对？所以那个意熟阿赖耶本身呢又是所常了，所以这是约什么说的？约果相说的。而执常就是执持根生器界种子，这种能力是什么相？智相、智体相。所以在十二大圣论当中呢，它有别于极论用七门说啊，哪七门？我们以后讲到最后一品的时候再跟各位分解。可是，在十二大圣论的时候呢，它就非常重要的用因相、果相、智相建立唯识对于阿赖耶识部分的抉择，就是它的体义，它到底体是怎么样来去显现的？还有因相、果相跟智相来说，他在第一卷第一品呢，第一分就开始下手谈这个东西啊。所以十二大圣论呢，把这个论义啊摆在最前面，而极论呢，把这个论义呢摆在最后面，用七门来说，对照十二大圣论的前面三门啊。所以你如果说阿赖耶有两个角度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三相的分析，就是这三相的分析，第二个呢就是三性的分析，阿赖耶是怎么去解释依他起、片寄子跟缘成实。好，有了这两方面的分析呢，你就可以知道大圣讲唯识到底跟俱舍论一切有部部派佛教时期呢讲限量是有的啊，色是有的， 这个观点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同，又跟诚实论讲一切法空又有什么地方不同。讲一切法空跟讲一切法有，可是唯识呢却讲一切法唯识。这三者的论点呢就在阿赖耶识的两种角度分析去产生差异啊。第一种就是这个三相，第二种就是三性三无性的说法。那以后呢我们都会分门讲到，这些观念都非常维系，但是却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搞不清楚呢，经常会觉得说，尤其再加上一般人对唯识的说法就是它是有中有中。那既然讲有呢，它其实就跟俱舍论或者是我们当时部派佛教的有啊，你就搞不清楚，有只不过是唯识的教学方法，可是它不是在辩论，它不是在议论法有这件事情，它不但是不是在讲法有，也不是在讲法空，它是在讲法是唯识所生的，又为识所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有人把唯识跟唯心搞成一回事，其实也不同，其实也不同，在唯识里面呢，它很维系的在抉择这个之间的差异啊。所以如果各位对进一步的佛学的法理呢有兴趣的话呢，极论是可以深入研究的。那么有人也利用极论的架构呢写成很多个法门的概论的书。所以如果各位手上有的话呢，那天这位学长跟我讲，他手上有一本正果法师的那叫什么佛学基本，对，他讲的，对对，很清楚。正果法师哈，他是在这方面整理，他对唯识法相也很清楚的。这个正，可是我不晓得到底哪个出版社有出他的书哈。等一下可以请那个学长跟各位来讲。正果法师，他其实那部论，他那个不叫论，就是一部书啊。他的整个那个架构就是极论的架构，他用的极论的架构呢来讲止观。啊，怎么样从这个三归五戒啦，啪啪啪一路这样下去，啊，它里面包含了阿含的次第，阿含的次第也包含了大圣的次第，可是呢，它漏掉了极论当中非常精彩的抉择这个次第之间的安立大小圣的差异，啊，它少了摄大圣论的抉择，但是这个部分呢是极论有的，可是它在弄成白话以后呢，汇通了别的经论部分。缺的部分，如果各位对于读纯文言有困难的话，它不是完全的翻译本哈，但是它可以参考正果法师的，我也不晓得，我手上没有那部书了，但是我曾经读过啊，在这边我也没有看到过啊，止观讲义，对，他出了好多部书了，止观讲义，还有一部名字很长的，我忘了，各位可以慢慢去找，有因缘就会碰得到哈。好，这是可以考虑的事情。好，那这边我们就补充了三相跟七门抉择、七门论义啊，这之间的关系就是用阿赖耶的那三相啊，因相、果相跟自相来做区别。所以上礼拜讲那个部分呢，是跟各位来说明极论跟摄论之间很亲密、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请各位如果用功的话，对唯识法相有兴趣的话，可以两部论呢同时下手。那么摄大圣论呢，我们录音带有啊，昧心长老讲得非常的仔细，他去几乎把他的白话文义呢消解得非常明白，各位其实是可以值得用功的部分哈，你们就配合那个摄大圣论去读，初初读下来呢，你不会觉得这两部论有什么关系，可是等到把这个三法品讲完了以后呢，开始讲到摄品的时候，讲到摄品就是这边的第二品以后，你就会开始读出极论跟摄大圣论之间的关系了啊，那偏偏三法品又很长哦，所以我们大概要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把它讲完啊。好，那么接着呢，跟各位报告下册，所以请各位把下册找到。如果各位已经标完页的话，它是在下册的1775页。没有，我第一页是从上册开始标，一直标。我从序开始标，然后中册呢又从文字的第一页开始标，继续一直标下去。对对对对对，所以文字第一页就是这一页了。看啊，它不是这样标下去吗？这不是有一个下册那一页吗？对不对？现在翻过去是不是有开始木刻版的文字出现？这里呢就接着 中册的最后一页，对，一一五九，啊，所以表示有至少两个人一样，所以应该我标的是应该是没错的，啊，要记得哦，它两品之间呢有空白一页，那空白页也是要标的哦，
对，要标下去，
哎，要标下去，不然你会漏页。像你看哈，它两品中间呢、啊，这边有一个谁捐啊，谁捐钱呢、啊？然后来印这部论的有没有？然后呢，再翻下去不是有空白吗？那空白的页也要标哦，啊，这样我们的页才不会落掉，才不会落掉啊。这样子你们弄到一直编编到下册的第一页，应该是一一多少？一五九是不是、啊？下册第一页。是不是159？好，如果各位有标到的话，就是1175。我们翻到下册的1175。如果还没有标的话呢，你就从后面开始数页数哈，我帮你数一下。好，我们从下册最后一页开始往前数，数十二页。如果你们还没有标页码的话，请翻下册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一页当中倒数第三行有个十二，有没有？何等十二？1775。那一页是1775页，是不是有个何等十二？找到了吗？1775，有个十二，有没有？十二处罚，当政观察十二处罚，不应与他共心申论，何等十二？有没有？找到了吗？有书的，没有书的话呢，就跟隔壁的看一下。啊，它是在下册最后页数算回来第十二页，应该是。啊？哦，对啊，卷三十，但是你们现在也还没有目录啊。我这样讲，你们也还是不太容易找得到。卷三十的第十六页，卷三十的第十六页，有吗？OK， 都有了哈，没有的话呢，跟隔壁的人稍微一起看一下哈。我要跟各位念的是从这一页的第三行下面复次开始跟各位念啊，因为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各位可以借着从这边开始标啊，这边就是一个门啊，一门的开始啊，从复次这边就是一门的开始。啊，但是它前面有一段前言呢、啊，前言，所以它还不是正说十二不争论法哈。复次，若欲自求利益安乐，就是讲我们学佛的目的呢，就是要来自求利益安乐。所谓的利益跟安乐什么地方不一样，各位知道吗？啊？哪一个是？这不是自求吗？自求利益安乐。各位都知道《法华经》有一部有一品叫做安乐行品，非常重要的一品，安乐行品。安乐行品在讲什么？讲一个法师怎么说法。啊，他要穿什么忘了，住什么事，穿什么衣，讲什么法，有没有？我背不起来了。OK， 就是那个就是安乐。所以安乐呢，大致跟度众生有关系，利益跟自受用有关系。啊，有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从见到的次第上呢，利益是见到了这个极灭涅槃的自性那种圆满，你见到了，这就是利益。啊，利益。如果你已经得了那种圆满，你已经得住于那种圆满，那叫安乐。啊，这个有见道上的次第。以后连这个细节呢，集论里面都有解释。啊，啊，不一样的解释是吧 ？OK， 好，我们以后再补充哈。好， 接着呢，愚猪论鬼，论鬼就是论的鬼事啊，就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兴论。我们刚才跟各位讲，就是他的仪轨，他的规定啊，应善通达，应该善于通达这些造论的鬼论啊，这些鬼事，不应与他而心争论。如果不合乎这个鬼规定呢，你就不应该跟别人兴起争论。那个争呢，是烦恼的意思，就是因为你跟别人论而造成烦恼。这个烦恼不只是造成别人的烦恼，也造成自己的烦恼啊。这里有讲哈，如婆伽梵就是世尊于大圣阿毗达摩经中说，所以为什么这底下的文呢被判定为其实就是经里面的文字啊？因为的确也非常像一般我们所看到世尊的法的文字啊。所以底下这段文呢，就引自于大圣阿毗达摩经啊，这里面说如是言：若诸菩萨欲勤精进修诸善品，这是一段哈。如果你已经起了这种精进善品的欲，那么在瑜伽师论呢，这一段就叫善法欲。你要自圆满他圆满之后呢，你就要兴起善法欲，想要解脱烦恼，了脱三界，出轮回之苦啊。有的这个善法欲，有善法欲之后呢，欲行真实法，随法行。那么你既然有善法欲之后呢，你就要去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啊，就包括这两个咯。你一旦呢这个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你就要随着法，法次法行，这阿含经是这么说的。那么瑜伽师论呢，不讲法次法行，他讲法随法行，也就是依着善知识所教的法，他的次第呢，一步一步这样学，好，一步一步这样学。好，那底下呢，欲善摄意一切有情啊。那么这个前面呢，法随法行呢，讲的是小圣道的修行。那么你从这里呢，回小向大，发起要善利益于一切众生的心，就是我们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你依这个心而住，欲得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当正观察十二处法，不应与他共亲争论。有这十二处法，这个处的意思是升起，有这十二个法呢，你不应该要升起跟别人一起共心烦恼论的这种想法。那么何等十二呢？是哪十二门呢？这十二门呢，在讲论之前呢，一定要先跟各位说明哦，因为这部论是最特殊的一段，就在讲论的仪轨。第一个，他说，当三十四在宣说正无上义微妙法时，其信解者甚为难得。意思就是说，像六祖坛经就很明白哈，那个六祖慧能他就视线大致不懂一个，对不对？可是他就听到人家讲了这个，就念了这个《金刚经》的一句话，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对不对？他开悟呢，就有兴起的一个正上心，他就想要去找五祖印证嘛。所以呢，如果有一个善立根的人到这么厉害哦，他听了一句法句呢，就已经能够证无上义微妙法，这个人你还要不要用论去烦恼他？不应该啊，不应该。你要开悟自信，不是文字多才算是有用的。虽然论是以文字多见长的，可是他就跟你告诫，如果一个人已经证了无上秘密义微密，你还要拿论去跟他讲搞半天呢？那反堕文字相，这是不对的哈，刚好反其道而行。所以你看啊，一部论他讲到这个道理，就跟我们讲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开悟自信才是重要的啊，不是文字，不是知见的多寡啊，这点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难得啊。第二个难得，做受教心而请问者甚为难得，也就是说一个人用很谦卑恭敬的心来请法，你当知这个人出发心等同如来了，知道吗？只要他能够常常这样子恭敬而住，他对一切时中就是这样恭敬而住，恭敬而住，他就已经得法了，得法了啊！你不需要心争论，让他起烦恼，让他起烦恼啊！那么你讲多了呢，他也不见得受用，他也不见得受用。你应当要去赞叹他这个受教心甚为难得，了解吗？所以什么叫佛法的甚深意，在这边就显得很明白哦。虽然论是在讲知见。啊，讲之间的论义的，可是呢，当你碰到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用受教心请问一切，请问一切，这样请法的恭敬心的，你应该赞叹他甚为难得。不要用我们这种 讲论的姿态呢去轻慢他人啊，这是不应该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识众贤，善观察得失，甚为难得。他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四周围呢有很多可能大致不懂一个的欧巴桑、欧丽桑，可是呢他虽然没有读过几部经哦，可是他善分别一切的善恶，他行一切善，断一切恶，他还处处时时都想到怎么样饶益众生，他就视现三居境界的菩萨像啊。这个人还需要读论吗？不需要了，这个人已经善分别一切得失了，懂吗？佛法讲半天就是要你分别善恶，善恶是我们的本性良知，只要有办法开显这个自信，论义就显得没有必要了。你如果读了这么多的论，有着这么多佛法的知见，你没有办法善分别一切法的得失，等于没有读佛法，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能够在一切的不离世间觉，在世间法上呢，如果你对得失没有办法去分辨，讲一套佛法的知见，可是行的呢却是狗屁倒招，这样子呢不是佛弟子，不是佛弟子，也是这个话。第四个，凡所争论能离六思，甚为难得。哪六思呢？他文还没有完，要把这底下的六个，这六个呢，这六种过失，假定能够远离的人，其实呢就不需要用论去把它变倒了。哪六种过失呢？第一个，不过他的话也等于相反过来要去理解如果你如果看到有一个人他执着底下的过失的话，你就非得要用论来跟他辩不可，你要导正他的心，导正他的知见。所以论的用处就在导正底下下面六种过失。哪六种过失呢？第一个，执着邪宗师他就着了邪魔歪道，心外求法的那些附佛外道他们的说法了，他就认定那些附佛外道讲的是对的佛所讲的无我呢是令人恐怖的不正确的法，那这就颠倒说了对这些邪执的说法呢，我们似乎应该用论。可是如果他没有邪执，他没有邪执，他自见非常的清净，你需要用论吗？不必要，论是为了破执着的，破这种邪中的执着的。第二个，他根本没有正量，可是却搅乱语思。搅乱语有很多，我们在之前就会再提到。搅乱语呢，就是故意颠倒是非黑白，没有正量说有正量等等的，为正说正颠倒黑白伦常，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搅乱语。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论功夫够，对于真的增上慢的那些人，你就应该用论呢来去辨别他的境界是不是已经到了他所说的那个样子。你就先承认说，如果你的境界已经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应该有底下这几个境界才对呀。如果不然的话呢，那么你所言皆非嘛，是不是这样子？就先接受他，然后去证明他到底是不是真，还有没有哪个地方是错的。再加一个，所作语言不应时，他话是对的，可是讲的时机不对，讲的时机不对那么我们都知道佛法是气理气机说的，所以虽然讲的是对的法，可是如果时机不对，对象不对，你没有办法按照大智度论所谓的四七谈，那么在唯识法相呢不讲四七谈，他讲四义趣、四秘密，也就是分别讲法的时机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说法。如果你的方法并不气理气机，并不应时而说，那么呢你就有一点点给薄了说了太早的话了。那么再来呢，就是言退趋失。有些人呢就是甘为凡夫，处处就是说我输了，我输了，我输了你看你啊，你看你啊，你比较厉害，就常常呢自论其短。可是他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不对？他根本甘于如此堕落而已。对于那些甘于堕落的人呢，你一定要用论启发他的大心不可。你应该去赞叹说，其实你每个人都做得到才对啊，我们不应该退趋凡夫轮回生死，这是不应该的。怎么可以你可以这么说呢你可以这么说呢，是不应该的。再来呢，就是不服输的。前面那个言退趋者是那些自论不如人的，还有一种人呢是自论比别人厉害，那你如果讲他一点不对呢，他马上脸红脖子粗的，那就是这种粗恶语。你一跟他讨论事情呢，他就用恶言恶语呢去跟你相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有很好的无畏、事无畏的口才 四五外变的口才，去把他的出恶语当中的毛病之见呢加以更正。那么再者呢，就是心恚怒者，就是他没有表现于言语，可是他根本就不理你，心中根本轻视你。对于这样的人呢，你也应该要用论来加以辩驳，来加以厘清，让他导正他的心的过失。可是反而